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108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《圣经中神经纶的终极完成》。我们要用这篇信息来总结有关《创世纪》49章的一系列的信息。第49章是雅各对他的儿子们预言性嘱咐的记载，这些的嘱咐是用隐喻、表号和象征说出来的，他们全部都需要按照预言来解释。我们已经看过圣经里面一切真理的种子几乎都撒在创世纪里面，撒在这卷书里面的种子在以后的各卷书里面发展，并且在启示录收成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包含圣经真理种子的书，所以第49章的结语一定是和整本圣经的结语相符合的。在启示录的末了两章有两件主要的事，就是宇宙的福还有神与人的永远居所。在我们来看这个宇宙的福和永远的居所以先，我们需要复习一下49章。雅各的头四个儿子是流便、西面、利未和犹大。按照旧约的记载，这四个儿子都是邪恶的。第一个和第四个就是流便和犹大都是满了情欲，而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西面和利未呢，就是满了怒气。情欲、怒气这两件事是恶人的特征，在马太福音5、6、7章里面所颁布诸天之国的宪法里面，主耶稣很强的论到情欲和怒气。一个人假如能够脱开这两件事，他就不会犯罪。人有罪主要的是因了满了情欲和怒气。我们赞美主，在他的恩典里面他救了雅各的头四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其中两个还变化得相当奇妙。利未他变化成为祭司，犹大他变化成为君王。一个罪人竟然能够成了祭司和君王，这是借着君尊的救恩所完成的。这个救恩借着雅各的第五个儿子希伯伦就传送到外邦世界。在希伯伦将福音运送出去的以后，以撒家就来了，他来做安息，安息于犹大所成就希伯伦所传扬的福音里面。得救的人乃是安息在神的救恩里。在以撒家以后，但来了，但带来一种的被盗。虽然但从神的路上偏离出去，但是借着下来加德却进来恢复这个局面。所以但有被盗，加德有恢复。加德的恢复带进了亚瑟所表征基督全备的丰富。借着亚瑟是拿弗他利，拿弗他利表征内中有基督丰富的复活。然后在头十个儿子以后，我们就来到末了的两个，就是约瑟和便雅悯。你假如仔细读这两个儿子的记载，你就会看见他们没有任何的缺欠或者失败。在圣经里面关于约瑟有很长的记载，但是从来没有暗示他曾经在什么事上做错了或者失败了。约瑟是完全的，虽然我们不能说便雅悯也是完全的，但是在便雅悯的生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确切的记载。约瑟他称为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，那便雅悯呢，他称为右手之子。约瑟多结果子，便雅悯在神的右边，你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两者都是在复活里，这两个特征能够很容易的应用到主耶稣身上。基督 它是多结果子之树的独一的子，它也是在神右边的独一的子。所以约瑟和便雅悯都是基督的预表，约瑟是预表完全的基督，带进神无限量的祝福，而便雅悯呢，它是预表基督带进神永远的居所。创世纪49章22到26节，还有生命记33章13到16节，都指明约瑟他所得到的祝福是宇宙的，并且是永远的。这个福是从上古之山到永世之岭，这个就指明空间和时间。基督他所带来的祝福充满了宇宙的每一部分，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，整个宇宙没有别的，只有祝福，并且要福上加福。这个是约瑟的生命，就是带来祝福的生命。创世纪49章和生命记33章关于便雅悯的记载都很简短，但是这简短的记载就给我们一幅便雅悯生命的清楚图画。他的生命呢，是带进神的居所，而至终这个居所就成了神永远的居所。在约瑟和便雅悯的记载里面，我们发现神心悦一个有力的标志。在讲到约瑟的话里面的时候，摩西说到铸荆棘中者的美意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看到焚烧的荆棘，神从那个焚烧的荆棘里面对他说话。后来摩西明白住在荆棘中的神，他渴望在地上有一个居所，这个就是他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领他们进入旷野，并且嘱咐他们给他建造帐幕的主要原因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是从荆棘中对摩西说话，但是等到帐幕造好了以后，神就从帐幕里面说话。这个就显示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与人同有一个居所。生命记33章12节说，论便雅悯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肩之中。在这一节呢，说是神要住在便雅悯的两肩之中，便雅悯呢，他要同耶和华安然居住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便雅悯是耶和华的隔壁邻居。许多人他们以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地，其实呢，耶路撒冷是在便雅悯地。君王虽然是出自犹大，但是京城却是在便雅悯。进城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。按照地理来说，耶路撒冷是处在便雅悯的两个肩之中，因着主安家在那里，并且便雅悯是主的邻居，所以便雅悯就安然居住。在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预言的祝福里面，祝福和居所这两个事他的观念很强，这两件事带进了宇宙的福和永远的居所。我们已经指出圣经的终极完成正好就是这两件事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成了罪人，然后从所有的罪人当中有好多人得救了，那许多得救的人他们变化成了祭司和君王，这个君尊的救恩被当作国度的福音来传扬，得救的人在这个福音里面得了安息，然后在被盗和恢复以后就带进了复活生命里的丰富。所以圣经里面所包含的一切都是由雅各预言的祝福所代表的。在圣经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流变、西面、利位和犹大，不但如此，也有许多得救的人他们变化成了祭司和君王，救恩出自君王的职任， 当作君尊的救恩传扬出来。以撒家所表征得救的人安息在这个救恩里面。但是呢，但来了，被盗的堕落进来了，借着被盗又有加德的恢复和复兴，这个复兴就带进了亚瑟的丰富和拿弗他利的复活，而至终约瑟和便雅悯出现了，这两者都是预表基督。以上这个就是圣经的概要，不过呢，这个概要是比较重在道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需要来看看经历这一方面。我们是已经得救的流变和西面，并且变化成了利未和犹大，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乃是祭司和君王。不过呢，但就是被盗的教会进来了，可是加德跟着但而来，就表征复活啊，恢复带进了亚瑟的丰裕。亚瑟是在拿弗他利里，就是在复活里，而这一切的结果乃是约瑟和便雅悯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不是流变西面，我们乃是利未犹大约瑟和便雅悯。我能够从我的良心做见证，从前我是满了情欲和怒气的流变和西面，但是经过了多年，我已经变化成了祭司利未，并且成了君王犹大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已经变化成了约瑟，就是满了祝福的人，也成了便雅悯，就是成为神居所的人。那你怎么样呢？你是约瑟和便雅悯吗？好，现在让我们更详细的来看宇宙的福和永远的居所。第一，宇宙的福就是新天新地。第一小点，一切都更新了。在启示录21章第一节，约翰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。启示录21章第五节说，坐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宇宙的福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特征，就是一切都更新了。神的祝福不是随着任何的旧东西来的，反而他的祝福是随着那些更新过的东西。我们假如盼望在我们属灵的生命、健康、家人或者家庭方面都从神接受祝福，那这一切就必须要是新的。我们需要更新，我们的家人和家庭也需要更新。按照圣经，任何远离神的事物都是旧的，但是任何归向神的事物都是新的。比如说，你可能有一个新婚妻子，但是假如你的妻子远离神，就是你今天刚和他结婚，他还是老旧的妻子。但是一个人假如和妻子结婚50年，而妻子已经归向神，那这个妻子就是一个新的妻子。一个人或者一样东西新或者旧，是在于他和神的关系。因为只有神是新的，圣经里面没有话说我们的神需要更新，我们才需要更新。诸天和地并其中的一切都需要更新，但是神呢？神是永远新鲜的，他是最古的，却是最新鲜的。我们计算老的方法和神的计算不同，我们的方法是算年纪、算年龄，但是神的方法呢，是算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物与他的关系。妻子假如是亲近神的，他就是新的，他越亲近神他就越新，他假如与神是义并且与神调和，那他就是最新的妻子。听起来可能很稀奇，今天连我们的书座、餐座、椅子假如是奉献给主的，他们也能成为新的。比如一位姊妹可能说，主啊，今天早上我把厨房和其中所有的用具、家具、器具都献给你了。 哎，你看他这样做，他的厨房和其中的一切都要成为新了。可能你现在有一栋全新的房子，但是这栋房子假如与神没有关系，它就是一栋老房子。也可能你现在有一部又破又老的车子，但是你假如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车子，你和我一道坐车吧，哎，你的车子呢立刻就成了新车了。反而呢，你可能有一部新车，还有两个电影明星在里面，但是呢你的车子这样的一来就变成非常老旧。新天新地要充满神的祝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都要过去。许多年以前我以为新天新地是绝对新的，后来呢我才知道新天新地乃是更新过的旧天及旧地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更新。那更新的意思就是归向神，并且有属神的东西放到我们里面来。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他们变旧了，因为他们背叛神的，因为那个背叛神的撒旦，天使族类的头和亚当就是人类的头，使得天和地远离了神。因着天使和人类远离了神，所以天地就变旧了。赞美主，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归向神，并且将属神的东西接受到我们里面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得着了更新了。我们都盼望从神接受一些的祝福，接受神祝福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每一件事物带给神，并且让神进到每一件事物里面。比如说你把你的厨房带给神，并且让神进到你的厨房，对你的孩子，甚至对你的银行账户，你都要这样做。假如你把孩子和银行账户都带给神，神就会有祝福给他们。虽然今天我们不是真正在新天新地里，但是我们可以有预尝。许多的时候我体会到我是在预尝新天新地，因为祝福周围都围绕着我，在我四周每一件事物都是祝福。下面第二小点，不再有海。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，就不再有海了。海是什么呢？海是鬼的源头，它使一切事物远离神。自从撒旦背叛，神就不断地做工，要除灭海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是限制海水。历代以来，神已经做了许多的事来减少这个海。每一次一个罪人得救了，海就多少受一点限制。今天，假如有100个罪人得救，海就要大大的受到限制。至终呢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海要减到无有。那些使天和地离开神的事物，它的源头就不再有啊。第三个小点，不再有眼泪、死亡、悲哀、哭号、疼痛。启示录21章第4节说，神要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当海不再有的时候，也就不再有眼泪了。一切的眼泪都是从海来的，海水干了以后，我们就不可能流泪了。除此以外，包括疾病、软弱在内的那些死亡也没有了。按照灵前11章，我们先有软弱，后有疾病，最后死亡。说不再有死亡的意思，就是不再有软弱与疾病。海是死亡、软弱、疾病的源头，当海被消除的时候，就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软弱，也不再有疾病，也不再有 悲哀、哭号或者疼痛。你可能读圣经许多年，却从来不晓得悲哀、哭号、疼痛的源头就是海。就这属灵的意义来说，是海造成了这一切。当海不再有的时候，这些事也就不再有了。下面小点，不再有咒诅。启示录22:3说，一切咒诅必不再有。今天地上几乎到处都有咒诅，但是日子要到，那个时候不再有咒诅，因为咒诅的源头就是海，它干了。下面一个小点，不再有黑夜。启示录22:5说，不再有黑夜。说不再有黑夜，意思就是不再有黑暗。在神宇宙的祝福底下，一切都是光亮透明的，不再有黑暗不明的情形。这个就是新天新地的光景。我们需要把这些宇宙的福的一切方面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。在你的生活里面仍然有海吗？仍然有眼泪、死亡、软弱、疾病吗？仍然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、咒诅和黑暗吗？如果这些东西仍然在你的生活里面，那就指明你缺少了祝福。当我们来看月色的生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的生活里面没有黑暗，没有不明，没有咒诅。甚至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结果也不是咒诅，乃是祝福。他虽然受到他哥哥们的逼迫，那个逼迫的结果却是祝福。今天我们可以预尝新天新地，在其中没有咒诅，只有祝福。我们假如仍然和妻子和丈夫吵架，那就证明我们就是在海、死亡、软弱、疾病、黑暗之下。我们是在没有光的深夜里面。但是假设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没有吵架，也没有埋怨，只有赞美主，那就证明海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已经干了。在月色身上有一个特征是非常特殊的，他虽然受过许多许多的苦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。你看当他向弟兄们表白身份的时候，他好像说，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，我不埋怨你们，我赞美神。月色他没有埋怨，他只有赞美，因为他是在祝福底下，不是在咒诅底下。你假如埋怨，那就是你仍然在咒诅底下的一个标记。你可能有许多的理由埋怨，但是每一个理由都是咒诅。你假如是在神祝福底下的人，你就不会有埋怨。你不埋怨，反而你说赞美主，凡事都效力叫我得益处。我们要用客观的道理的方法来读圣经是很容易，但是我们需要看见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就是为着我们今天的。不需要等到新天新地，今天我们就可以活着预尝新天新地的光景。我们可以活着没有埋怨，没有责备，没有咒诅，也没有黑暗。我们可以过一个满了祝福的生活，一切的眼泪可能是喜乐的眼泪，而不是悲哀的眼泪。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宇宙之福的一个小影。这个宇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祝福啊是随处都有的。你不要说，不是说妻子对我好了我就蒙福，她不好了我就受咒诅。一个事情是不是祝福，不在于你的妻子，乃在于你。你假如埋怨，那妻子对待你的方式就是咒诅；你假如赞美，那个就是祝福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 我们的赞美啊，会把所有的咒诅转为祝福。这个是新约告诉我们，要凡事感谢主的原因。凡事啊，就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谣言、逼迫、毁谤、反对、定罪这一切的事。我们需要凡事赞美神。当我们凡事赞美他的时候，就是不愉快的事也会成为美好的事。当我们为着反对感谢主的时候，那些反对就会成为祝福。这个就是今天享受宇宙之福的秘诀。虽然今天我们活在黑暗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却可以预尝新天新地的生活。这个全在于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实行。我们假若实行赞美代替责备，那我们就要在祝福底下，否则呢，我们就要在咒诅底下。哈利路亚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在新天新地里的小影里面，在这里凡事都是祝福。下面第二个大点，永远的居所新耶路撒冷。第一个小点，神的帐幕与人同在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接着看第二个点，就是永远的居所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百姓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按照新约，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居所。有的基督徒他们以为神的居所是在我们中间，而不是内在的，是外在的。假如有一千位圣徒，而神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呢就会把神当作是第1001位。但是呢，神呢是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居所在我们中间，这个中间是内在的。所以假如一位一千位圣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而神在他们中间，那神不是第1001位，他是在这一千位圣徒的里面。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相信神与人调和这件事，虽然是这样，圣经却满了神与他的百姓调和的思想。因为神的百姓成了他的居所了。神的居所既小又大，当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众人就是一个团体的居所。但是我假若留在家里，我自己就是神的居所。我假若和别人来在一起，而坚持我自己是神的居所，别人也都在他单独的居所里面，那个就错了。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许多的居所，我们乃是神一个的居所。但是当我们独自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个人就是神的居所。在这样的时候，神就有许多居所。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可以说，主啊，现在你有一个居所，我就是你的居所，你的住处。但是等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看自己是主单独的居所，而与别人分开。我假如在聚会里面这样做，我就不再是神的居所。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神的居所，神和我同在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假如我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固守这种的观念，那我就要觉得自己不再是神的居所了。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居所，一个住处。我在讲的这些是经历的事，不是道理的事。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邻居，神是我们最好的邻居，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孤单，因为他是一直和我们同在。因着神在我们旁边，那我们就有了安全了，我们就能够安然居住。今天啊，人人都渴望安全，特别是小孩子。我的孙儿和他的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到安全了， 但是呢，在陌生人的面前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安。当神这位最好的邻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安全了。第二小点，由神所救赎的人构成。神永远的居所是由神所救赎的人构成的，这个包括旧约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代表的人，还有新约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代表的人。在神的救赎里面，他是住在他百姓的里面和中间，所以我们就要成为神永远的居所。第三个小点，神和羔羊为殿。你不要理会那些说没有神人调和，我们里面也没有神圣性情这种的错谬的教训。神所赐给我们并且分赐到我们里面的比这个多多了，最终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，成为神的住处，并且神和羔羊要成为我们的殿。新耶路撒冷将要是神的帐幕，神的居所。这个居所一面是由所有蒙救赎的人构成的，另外一面是由神和羔羊所构成的。在神永远的居所里面没有殿，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殿。在旧约里面，殿不光是神的居所，也是祭司侍奉神的地方。我们既然是神所救赎的人，我们就要永远住在神里面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，神也要成为我们的居所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居所。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要住在他里面，他要成为我们的享受，我们也要成为他的享受。看见他的面就是我们的欢乐，看见我们的面也是神的喜乐。第四个小点，神为光，羔羊为灯。在永远的居所里面，神在我们里面要做我们的光，基督要做我们的灯，彰显这位在我们里面的神。下面一个小点，神的宝座为供应的源头。启示录二十二章说，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宝座，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宝座就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有宝座，就是神的权柄来做我们供应的源头。下面一个小点，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作为供应，从这个神的宝座流出生命的水，其中有生命树来做供应。假如我们有神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就有生命的供应。最后一个小点，神的权柄、神的面和神的名作为主要的享受。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我们要有份于神的权柄，并且要享受神的面和神的名。我们要一面看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呢也要写在我们的额上，一直到永远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主要的享受。这些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各方面，我们不需要等到新耶路撒冷才经历这些事，甚至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了。但是当我们进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新的事物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经历这些事，现在我们发现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能够经历的事。到了创世纪第49章的末了，不再有罪人，不再有流鞭和细面，却有指明神已经成了我们祝福的月色，也有指明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居所的便雅悯。因着便雅悯是在神居所所在的地方，他就享受了神的同在。便雅悯享受安全，神享受便雅悯做他的居所。神已经成了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居所。 凡神的所事、神的所有、神的所能，都成了我们的享受和祝福。凡我们的所事、我们的所有，也都成了神的居所。至终，神和我们，我们和神成为一。在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不再有罪人，不再有海，不再有死亡、软弱、疾病、眼泪、悲哀、疼痛或者黑夜。在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每一样都是神。神至于我们是祝福，我们至于神是居所。我们享受神，神也享受我们。这个就是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预言性的祝福的终极完成。今天我们就是这十二个儿子，我们享受神到极点，并且成了神的居所。所以我们能享受神，神也能够在我们里面享受我们之与他的一切。